昆仑峡圣婴，一个人坐到书房里是长吁短叹，满面流泪。为什么呢？惦记儿子盛奎呀。也不光为这个事儿，圣婴这心里啊胡思乱想，人这一生活得怎么这么难，我做了哪些孽事了，这些大祸都轮到我头上了，而且殃及子孙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哎，正这时候黄三太假名杨香武十位小弟兄到了。他们怎么来的呢？因为镖局子放了一个月的假，前些时啊做了一波大买卖，保镖走了一趟安南国，哎呀出了国了，这镖挣了不少的银子。李刚和三太一商议，大家好好休息休息，一般的买卖不接，所以呢给了一个月的假。小弟兄一商议，上哪儿去啊？都想圣婴啊，所以这小哥几个请了假，是直接赶奔直隶茂州古城村盛家寨。等见着圣婴，把昆仑峡乐坏了，谈这谈那，谈着谈着，众人就发现昆仑峡圣婴是满面愁容啊，而且呢眼睛都哭肿了。再看看老圣家的人，都是勉强微笑，皮笑肉不笑，看出来有事儿。三太这么一问，圣婴没办法了，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话音刚落，这十名小弟就嗷一声就炸了窝了。金头虎贾明比谁吵吵的都凶啊，好啊，怪不得这两天我眼皮直跳呢，我就知道有点事儿啊，这年头太他妈不讲理了，颠倒黑白呀。这没说的，老人家您尽管放心，既然我们来了，这事儿就包到我们哥一个身上。我说众位对不对？
对，
找到北京去，劫牢反狱，把盛奎救出来，打他个王八蛋，谁不服咱锤谁。
对，就这么的。
圣婴听完把脸往下一沉，哎，明儿休得胡说呀，咱们有理的事情干什么做无理的行为呢？嗯，据你这么一说，有理也变成没理了。而我三大爷不是当晚辈的说您呐，您太固执了，有时候您说的对不对？
对，
但是对他行不通啊。你说好人遭磨难，坏人趾高气扬，哎，享受这个福，享受那个福，想怎么地他们就怎么地，我这合理吗？嗯，就拿盛奎来说，招着谁惹着谁了，替天行道除暴安良，到头来还蹲监坐狱，定成死罪。你说上哪儿找这理去啊？不打东西啊，怎么能行呢？黄三太也说，贤弟啊别发脾气，我老师说的对，咱有理，哎，咱们就往理上找，实在找不通了咱们再说，你看好不好呢？萧银龙也说，师父这样吧，您保重身体，既然我们来了，这事就交给我们小哥几个，我们现在不太年轻了，很多人都是中年人了，跟了您这么多年， 真格的这点事儿我们还办不了吗？老人家，您千万往宽处想，哎，我们说走还就走，救人如救火，现在我们起身就赶奔北京。
对，咱走走。
昆仑侠上营一想啊，也对，自己老了，盛奎不在家，自己再走了，这家交给谁呀、啊？上面还有老娘，还一大家人呢、啊，让他们去替自己办事也未尝不可。这不十三省总镖局我不干了，人家干的不也挺好吗？拿现在新词儿来说，没有谁地球也照样转，缺谁这社会照样是往前走。圣婴虽然不会说这样的词儿，但那意思差不多。现在有我不多，无我不少啊，应当放手让这些年轻人去干。圣婴点了头了，把这件事情的全权交代给黄三太，三太欣然领命。大家就在这吃了一顿饭，又详细的唠扯唠扯，大伙心急呀、啊，这才起身告辞，赶奔北京城。等离开了圣婴啊，呵，这哥十个急冲冲，火烧火燎啊，他们着急呀、啊，路上什么也顾不得干了。这一天终于到了北京，到北京在哪下榻呢？前门外大石栏有一座东胜镖局，那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分号。咱没说吗？现在十三省总镖局干的是越来越大呀，以南京为中心下设四座分号，云南的昆明、广州、山东济南、北京，这四处分号全派专人负责。这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就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，胡景春在这负全责。等黄三太他们一来了，胡景春乐坏了，哟，真没想到啊，你们哥几个怎么来了，快到里边吧。这些人管胡景春都叫大师兄，其实胡景春呢、啊，六十多奔七十了，因为那辈分在这摆着呢。胡景春盛情款待，然后就问三太他们：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哎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，大师兄啊，有些事儿不能瞒着你，咱老师又摊了事儿了。
嚯、
哦，什么事儿？是这么回事儿。胡景春听完了，胡子撅起多高来，啪，一手捶案子。哎，这年月就是这么回事啊，强权胜过公理。什么叫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啊？那不过就是挂在嘴边上的一句普通话，谁都会说，有理上哪儿走遍天下去？哎，寸步难行。没理，人家都有理。谁有势力，谁就有理；谁有钱，谁就有理。胡景春是大发牢骚，骂了一顿。骂完这玩意儿不解决问题呀、啊，也就是快了快了嘴巴。他问黄三太：“那你们这次到了北京，打算怎样营救盛奎呢？”“
是啊，
我们也是请教大师兄您呐、啊。我们在路上也商议了一下，老师一再叮咛，别干越轨的事儿。明明我们有理，别变成了没理，得按部就班，按程序办。我们听说了，盛奎。” 被押在刑部大牢的死囚牢，是不是想个什么办法呢？咱们能跟盛奎见一面，起码告诉他放心，家里都不错，我们呢再多方设法营救他，这是头一步。第二步呢，我们打算托托门子找找人。找谁？原来的顺天府尹呐，王熙王的人呢，旁人咱不认他。哦，王的人呢，现在又高升了，现在是监察御史啊，在皇上面前那是个大红人啊，你们就得赶奔御史衙门。您能不能给摸摸情况，御史衙门在什么地方？明天我们就拜会。好了，三太啊，你们远路而来都够辛苦了，探个早，好好休息休息，养足了精神，好办咱的事儿，好吗？行行行行，大师兄您受累了。
还没说的，这也是我的事儿。
这哥几个住下，胡景春亲自出马去办这些事情。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，胡景春说了，两件事情我都办完了。第一，可以到刑部大牢看看盛奎。
呀，这么快？
是啊，我也去托人去了，昨天晚上你们都睡了，我去托一个姓李的朋友，此人就在刑部大牢，
还是个小头头，你说多巧啊。
盛奎被监禁那地方还就归他说了算，不过他胆儿挺小，他说了，上峰有话，这都是重大的罪犯，不准任何人接见，如果有人接见叫他知道了，那严惩不贷。可这个头跟我是过命的交情啊，人家顶着风险答应下来了，我们可以去一两名代表，而且长话短说，说完了就走，千万别给人家找麻烦，我已经打了保票了。哎，行了，谁去呀？当然黄三太得去，还得带个稳当的人，带着塞北官监萧银龙。胡景春引路起身赶奔刑部衙死囚牢，到那见着姓李的那个头了。这位还真够意思，一般情况下谁家都有孩子老婆挑门过日子，端这碗饭不容易啊，这担多大的风险，你知谁给你捅了？这一捅了，不但饭碗砸了，还得负法律责任呢。说蹲十年八年的，那不新鲜呢。能在这个关键时刻答应胡景春的要求，就说明这个人够意思。等接上头以后，这李头就说：“来了，啊，来了，我全准备好了。”今天当班的都是我的铁哥们儿，谁也不能出卖我。但是最近这些日子经常有人来查监呐，要给堵上可就麻烦了，我希望你们长话短说，速去速回。哎，我们知道我们知道。这里头让当班的拿着钥匙把死囚牢的门开开，黄三太、萧银龙、胡景春等一进来，我的妈呀，这是人呆的地方吗？人间地狱啊！两溜都是大铁笼子，每个铁笼子里头都关着好几十号啊，有的是新抓进来的，有的在这蹲了不定多少年了，因为官司没弄清楚就得在这压着，还有的等着秋后处决，什么罪犯都有，一个个是蓬头垢面的，谁也没见着鬼，这些人跟那鬼就差不多少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难闻的味儿是直刺鼻孔，是又馊又骚又臭。 三个人就一皱眉呀、啊。人要到了这份儿，生不如死啊。顺着这个过道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到了里边倒数第三间，这老头把门打开了，停起来，咣咣咣当当当当，三位就这儿，有话快说。哎，明白，多谢多谢。三个人一哈腰进了牢房了，地上是稻草，这稻草不带换的，据说五年都没换了。你说那味儿好得了吗？墙角那儿放着个便桶，盛奎啊靠着墙角半躺半卧，脖子上的戴着新枷，手上戴着手肘，脚上钉着铁镣，受老了罪了。盛奎做梦也没想到有人能来看他来，定双眸仔细一看，走到前头的胡景春，后边是三太和萧银龙。哎呦，这四个人一见面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黄三太握住盛奎的手，兄弟你受苦了。三哥，我没想到咱还能见着，瞧你说的，咱做了什么亏心事呢？怎么能说见不着呢？受苦是一时的，我兄弟你放心吧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北京了，全力以赴想办法营救你，你呢先暂时在这委屈几天。是是是，我知道，我家里的我们到家了，见着我老师圣婴了，全家人都见着了，家里人都好，你千万放心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保重身体啊。旁的我们不说了，将来咱们有长谈的机会。你看这个时间呢，它就怪玩意儿，越怕它到啊，呲溜到了，你盼着它快点过，它倒慢起来没完。刚说了这么几句话，那禁足就跑进来了，几位快点快点，哎哎，这就完这就完，兄弟我们走了啊，千万保重。是是是是，各位受苦了受累了。哎呀，没说的没说的，就说了这么几句，大伙告辞。到了外边见着那个里头黄三太，胡景春拿出个包来交给他，不多不少纹银100两，跟里头说有50两是给您个人的，您跟弟兄们买包茶叶喝，另外50两那就是照顾盛奎的，他想吃什么想用什么您呢就给他买点，拜托拜托。哎，没说的没说的，那我就财黑了，我就收下了，我没什么说的，就怕手底下的弟兄啊冒虎话发牢骚，这钱也就是打点他们。钱花了，众人离开刑部衙死囚牢，回转到东胜镖局。家里没去的人都问呢，见着了吗？见着了。怎么样？还用说吗？不怎么样呗。那是什么地方？哎，不死不活呀。看着盛奎，我们心如刀绞一般。看来咱得加紧呐、啊，不加紧，那里边真是度日如年呐、啊。是是是是，大伙又问胡景春第二件事，监察御史衙门在哪儿？胡景春说：“我给引路，我都摸清了，跟我来吧。”就这么的，这哥十个带着礼物，跟随胡景春，套上一辆车，起身。赶奔监察御史衙门。这监察御史衙门呢在白纸坊一带胡同口头一家，说胡同这可挺宽大。众人下了车之后跟门上的人一打招呼啊，门上人一听13城总镖局的，知道知道， 请各位稍后到里边给王熙送信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传出话来，请。那就是熟人，不是熟人，想见一面，势比登天呐。大家整理衣服，来到监察御史衙门的内书房。王熙身穿便装，在门口这站着呢。黄三泰众人赶紧跪倒施礼：“大人在上，小民三泰九名
杨香武等
叩拜大人。”
哎呦，
各位英雄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！你们从哪儿来？我真想念诸位啊！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王熙非常客气，
这是见着熟人就好办事。大家坐下之后，王熙就问三太啊，你们来肯定是有事儿吧，不然不会找到我。
是
大人，一呢，我们向您道喜，原来您在顺天府的时候咱见过，在南京的时候更见过，自从您荣升之后还没见着呢，代表我老师，我们向您祝贺。
哎，多谢多谢。
另外有件事情想讨扰您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是这么怎么回事？
黄三泰把盛奎被驱含冤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把德二爷、把王朝文那些事情全翻腾出来了。等说完了，一看王熙呀，没动声色，说跟没说也差不多少。王熙眯缝着眼睛，手捻着胡须，也不言语。贾明急了：“
我大人，我三哥说了半天，您听清楚了吗？”“
听清了，不但听清了，这件事情我知道的许多许多呀。王朝文是我兄弟，给我来过几次信了，我对此案也了解一半，但是现在官司的变化这么快，把他们都带到北京刑部直接插手，这我还不得而知啊。
那看您这意思，您没有什么惊讶之处。
哎呀，贾少侠呀，官场就这么回事啊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啊。我在官场多年了，我还不了解这个情况。
你看这官司赢了，瞬息之间你输了，你看这官司输了，哎，瞬息之间又赢了。你说这个人有罪，罪大恶极，要秋后处决，可是人家花上钱了，三弄两弄，开庭释放，没罪。你说那人是好人，嘿嘿，不知道怎么弄的，罪名来了，秋后把脑袋丢了，不就这些事儿？所以我不感觉这奇怪呀。
那大人，您说怎么办呢？为盛奎也好，为您兄弟也好，您身为监察御史，而不能袖手不管吧？我们哥几个特为此事而来呀。
大家都说是啊，大人，听说您在皇上面前说话挺有分量，您身为监察御史，掌握着一定的权力，您跟各衙门这些头头又都认识，希望大人您设法营救才是。
哎，各位啊，难哪，难哪。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黄梁庄头德海德二爷是五品命官，官不算大，我也知道此人作恶多端，绝非善类，我兄弟不会诬陷他呀，这个人死有余辜。
但是别忘了，他哥哥是蒙古郡王啊，今天咱们的对手官高位重。